想象一下啊，如果你今天不再去苦苦追求加薪，或者不再去拼命研究那些超级复杂的投资组合，
而是彻底放下那种焦虑感。
对，就是直接倒一杯茶，坐下来，然后和你钱包里的钞票或者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直接进行一次对话，你觉得你会听到什么？
我这听起来真的挺像疯话的，
是吧？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里，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一切传统的金融常识。我知道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作为一个渴望高效获取深刻见解，但又极其讨厌信息过载的学习者，你的时间真的非常宝贵。
没错，所以我们的任务其实很明确，就是为你拨开那些复杂的表象。
对，直接提取出最能颠覆你认知的核心智慧。今天我们探讨的底层素材呢，是来自 Brian Scott 的现实革命平台。
那个平台非常硬核。
是的，具体来说，是他们在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第二期，也就是总第2243期内容，标题叫做《激活财富智慧，接收来自金钱本身的直接下载》。
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切入点。你知道，我们平时习惯了把财富看作什么？复利呀、资产废置啊，或者通货膨胀率这些冷冰冰的词。
对，全都是数学题。
没错，但 Brian 的这期探讨，他要求我们彻底跳出传统的金融学框架。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他根本不是在教你什么新的记账方法。
啊，那他在教什么？
他抛出了一个极其底层的形而上学假设。你想想看，如果金钱不仅仅是价值交换的死物，而是一个有意识、有偏好的实敌呢？
等一下，有意识的实体。
对，如果他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毫不费力地流向某些人，又避开另一些人，而且他还愿意把这些信息直接分享给真正愿意倾听的人呢？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所谓金钱会说话、金钱有偏好的概念时，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什么画面？
就是在追一只猫。
哈哈，追猫？
对啊。你想嘛，如果你在房间里看到一只猫，你越是焦急的，就是拼命的想去抓住它，它跑的是不是就越快？
绝对的，甚至还会躲到沙发底下对你哈气呢。
很平静、很友善的信号时，它反而会自己慢悠悠的走到你腿上。
这个比喻太绝了。
但是我有个疑问啊，这听起来，非常像是一种为了缓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学小把戏，对吧？也就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比喻来让我们在面对金钱的时候别那么紧张。
确实，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这么想，这个追猫的比喻很生动，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行为学或者心理暗示的层面上，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这套理论的深度。
你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比喻？
没错，如果我们仔细拆解 Brian 的逻辑，你会发现他指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存在论转变。
存在论转变，这词听着有点高级了。
也就是说，它是在认真探讨金钱在物理和能量维度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够感知你情绪的生命体。
我的天，所以金钱不仅仅是那只猫，它本身就是活的？
对，如果金钱不仅是那只猫，而是创造那只猫以及猫所处的整个生态系统的那股能量呢？将金钱视为有觉知的实体，初听起来非常怪异，但实际上这是在归还一种极其古老的认知方式。
古老的认知方式，你是说像远古先民那种万物有灵的观点吗？比如古人觉得河流啊、树木啊都有神灵那种。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不仅仅是那种迷信的神灵崇拜，它其实是一种对意识在宇宙中到底是如何分布的广义理解。
怎么说？
回顾那些古老的文化，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道理，就是万物皆有意识。你看，河流在流动中带有意识，石头承载着岁月的意识，风和火也都有其自身的能量和觉知。
这个在很多原住民文化里确实很常见，
对吧？那么顺着这个逻辑，自然就会推导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既然自然万物都有意识，那作为人类为了代表价值、能量和时间而创造出来的交换媒介，也就是金钱，为什么偏偏要把它排除在这个万物有灵的框架之外呢？
哇，这是事情变得超级有趣的地方了。
是的，它同样承载了巨大的能量流动啊。
顺着这个逻辑的话，金钱就不再是骈物里印着数字的纸张了，
也不只是沉甸甸的金属硬币，
更不是我们在手机屏幕上每天刷到的那些冰冷的数据串。
我记得 Brain 在这里用了三个极其精准的词汇来重新定义金钱。
没错，这三个词非常关键。
这三个定义真的彻底改变了我对日常交易的看法。第一，它称金钱为人类注意力的结晶。
嗯。
第二，叫浓缩的生命力。然后第三，也是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它是数千年来数十亿人倾注能量的储存的意念。
我们绝对需要把这三个定义拆开来仔细看看，因为它们构成了这种全新财富观念的绝对基石。
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什么是人类注意力的结晶？
你想想看嘛，从古至今，人类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大部分的思考、焦虑、渴望、努力，是不是都直接或间接地向着了金钱？
确实，每天挤地铁去上班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对啊，数十亿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把他们每天最鲜活的生命力、最强烈的意图，全都倾注在了这种名为金钱的媒介上。
嗯，这能量密度太可怕了。
在量子的层面上，你要知道，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塑造现实的能量。当如此庞大密集的能量集中在同一个概念上时，它就不可能再是一个处于休眠状态的死物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传家宝，或者说博物馆里的某件历史文物。
啊，这个联想很有意思。
就是你想啊，一块原本很普通的石头，如果被无数代人供奉祈祷，倾注了无尽的情感和信仰，它似乎就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了。
没错，它仿佛就拥有了灵魂，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池。
对对对，任何接受了如此庞大人类意识的事物，它自身肯定也会产生意识。不过我在这里有个非常现实的疑问啊。
你说，
如果金钱真的是所谓浓缩的生命力，那我们日常的那些特别琐碎的交易算什么？比如我今天早上在超市买了一杯咖啡，拿出手机扫码，滴的一声付了30块钱。
嗯，很常见的场景。
难道这短短一秒钟的滴声，这也是一种深层的能量交换吗？我觉得那就是在付钱啊。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真的吗？连扫码买咖啡都是？
机械的视角直接切断了你和更宏大能量网络的联系。但在激活财富智慧的这个框架下，当你扫码支付那30块钱的时候，你实际上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你是在将你自己的一部分结晶化的注意力和浓缩的生命力传递给了咖啡豆的种植者、烘焙师、运输司机，还有为你做这杯咖啡的咖啡师。
哇，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且充满活力的能量流动网络啊。
对，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网络。
这样看的话，每一次消费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剥夺或者失去的感觉了，而是一种能量的连接。
完全正确，我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力去致敬他人的生命力。
天哪，这个视角太美了。
是的，正是这种底层观念的转换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接收下载的基础。
怎么讲？
现代人往往把金钱贬低为冰冷的数字，或者更糟，把它视为一种带有原罪的、肮脏的、需要去防备的东西。你想想，当你对金钱抱有恐惧、厌恶，或者那种极度匮乏的抓取心态时，
就像前面说的那种焦虑的抓猫的心态，
对，你其实是在向这个巨大的意识体发送排斥的信号，它怎么可能会靠近你呢？
所以探讨一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教你如何从外部世界去拼命抢夺更多的数字。
绝对不是，它的目的是要打开一个通道，让你去倾听这个汇聚了人为庞大意念的生命之流，听听它到底在向你传达什么。
等等，我完全能理解这种高维度的形而上学给内心带来的那种宁静感，真的感觉挺好的。
但你肯定有但是，对吧？
对，但是，那么哪怕我能在冥想的时候把自己调整到所谓的丰盛的频率，但我明天还是要交房租啊，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还是会如期而至啊。
这是最经典的问题。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观念究竟怎么落地到现实生活中？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怎么操作呢？如果我不去主动抓取，只坐在那里打开通道，钱真的会自己掉下来吗？
哈哈，天上掉馅饼吗？
对啊， Brian 在他的现实革命社区生态里
到底是怎么指导人们进行日常实验的，总不能光打坐吧？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确实是很多人在接触这类高维概念时特别容易陷入的一个巨大误区。
什么误区？
就是把不强求等同于不作为。
哦，躺平。
对， Prime 构建的这个生态系统绝对不是让你躺在床上等钱砸中你，它是要通过非常具体的机制让你每天去跃迁你的现实。
具体是怎么跃迁的呢？
在它的这个系统里，它提供了几个核心的时间路径。首先，第一个叫做 AURA 技术。
AURA 技术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听起来好像是某种能量场的清理工作。
没错，你猜得很准。 AURA 技术的核心就在于清理和强化你自身的生物能量场。
怎么清理？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金钱是一个高频的意识网络，而你每天满脑子都是关于账单的焦虑，对同事加薪的嫉妒，或者对未来的恐惧，
那我的能量场肯定是极其混乱和沉重的。
对，这就好比你是一台收音机，但你的天线上全是铁锈和污垢。
哇，这个比喻好。
AURA 技术就是通过特定的冥想和频率练习，帮你一层一层剥离这些基于匮乏的低频情绪，让你的能量场变得纯净稳定。
只有天线干净了，才能接收到清晰的信号，也就是他说的下载。
完全正确。
所以第一步是清理内在的杂音。那清理完之后呢？我们要怎么主动去连接这个信号呢？
然后就是主动的调频对齐了。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叫跃迁至新地球的概念。
新地球，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了。
听着玄乎，但它的实践机制非常具体。它是要求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决策中，从根本上放弃零和博弈的旧有思维。
零和博弈就是那种别人赚了我就亏了的心态。
没错，在旧的现实认知里，别人赚了钱就意味着你赚钱的机会少了，因为大家觉得资源是有限的嘛。
对，切蛋糕理论。
但在所谓新地球的频率中，财富是无限扩张的能量流。当你能真心为他人的成功感到喜悦，当你不再把竞争者看作是试图抢夺你资源的敌人时，
那会在能量层面上发生什么？
你就在能量层面上跨越到了一个丰盛的集体意识中。
明白了，这实际上是在改变我们对资源分配的底层认知。不过我注意到他在他的内容矩阵里还非常直接地提到了一个叫显化巨额财富的板块。
是的，毫不避讳。
不仅如此啊，如果我们结合他社区里的其他核心内容，比如有一期叫宇宙法则，还有个标题特别吸引人，叫2026年已经发生，今年实现你目标的物理学。
那个系列非常火。
这个就真的有点烧脑了。 Brian 在这里到底是如何把量子物理学和赚钱联系起来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把时间和物理学引入财富的讨论时，我们到底在经历什么？
是啊，时间跟赚钱有什么关系？
Brian 在这里引入了一个基于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视角的概念，
平行宇宙。
对，当我们谈论2026年已经发生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是，那个你已经拥有丰盛财富，实现了所有目标的未来的你。它不仅是一个虚幻的，需要你去苦苦追求的愿景，在量子的可能性概率云中，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物理现实。
我的天，也就是说，那个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我，在某一个平行现实里已经是一个确凿的存在了。
正确的说，它作为一个平日状态是已经存在的。
这太震撼了。
所以关键的机制根本不在于你如何通过线性的那种极其痛苦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到那一年。
那在于什么？
在于你如何将你现在的频率调频到那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在凭空创造财富，而是在匹配财富的频率。
匹配频率？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社区会提供每周的现场辅导，还有各种大师班。
哦，这些全都是为了高强度的能量共振。
没错，就是要把你拉到那个频率上去。
听到这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这就好比你身处一个非常拥挤的舞池里。
舞池。
如果你满脸焦虑，动作极其僵硬，甚至带有一种攻击性的去拉扯你的舞伴，在这个语境下，舞伴也就是金钱。
那对方肯定只会觉得痛苦，并且想要拼命挣脱你，
对吧？但如果你能找到那首曲子的内在节奏，彻底放松下来，享受那个音乐， 金钱就会自然而然地滑入你的舞步中，你们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这个舞池的比喻极其精准，真的。
那些每周的辅导和冥想，本质上就是在教你如何在这个舞池里找到节奏，如何通过内心的那种我选择来确立你自己的舞步，而不是被外界的噪音带着跑。
完全同意。当你不再用意志力去强行拉扯外部世界，而是通过 AURA 技术清理你的能量场，改变那种零和博弈的认知，
也就是不再乱踩舞班的脚。
对，然后在量子层面上与那个已经丰盛的未来的自己对齐时，所谓的接收来自金钱的直接下载，它就会极其自然地发生。
在现实生活里，这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表现就是你可能会突然获得一个绝妙的商业灵感，或者在最不可思议的时间遇到了一位极其关键的合作伙伴，
然后外部世界的人就会说，哇，你运气真好。
没错，但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运气，那是你调频之后接收到的精准的下载信号。
哇，这确实是一种极其简约但又极其震撼力的视角。
是的，
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再被海量的金融图表、 K 线图还有那些每天都在制造恐慌的宏观经济新闻给淹没的话，
那些真的太消耗能量了。
绝对的。所以与其去死记硬背100本关于投资组合的书，把自己的大脑塞得满满当当的，
不如先停下来。
没错，不如先停下来，好好审视一下你与这个被称为金钱的庞大生命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底层关系，
彻底改变我们对待财富的态度。这就是这份资料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不再把金钱当敌人。
对，当我们不再把金钱当作一个需要去算计、去征服甚至去防备的死物的时候，而是把它看作是一股汇聚了数十亿人类意念流动不息的生命之流，
那你的整个财富体验将会彻底重写。
因为你在与一个有意识的实体互动啊，这种互动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尊重，是倾听，是频率的共振，而不是剥夺和强行占有。
这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赚钱的方式，它更改变了我们花钱、存钱甚至思考钱的整个方式。
的确如此。
好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呢，我想留给你一个全新的，甚至可能会让你感觉稍微有些刺痛的想法，去慢慢咀嚼一下。
哦，是什么？
我们今天一直聊的都是你拥有或者渴望拥有的财富，我们说它是一种浓缩的生命力。但是顺着这个逻辑想一想，债务又是什么呢？
哇，这个问题很犀利。
对吧？如果金钱是有意识的生命体，那么债务绝对不仅仅是一张冰冷的每个月来催你的让人焦虑的催款单。
在能量的层面上，它是什么？
在能量的层面上，它其实是一种被困住的停滞的能量，甚至可以说它是一段需要你去好好疗愈的人际关系。
这话说得太好了。
所以下次当你偿还信用卡或者付房贷的时候，试着不要再带着那种痛苦、抱怨甚至是自我惩罚的情绪去还钱了，
改变那个频率。
没错，相反，把你支付出去的每一笔钱都当作你正在释放一股被困住的能量，当作你是在修复你与这位有意识的朋友之间的信任，
重新建立起那种友善的连结。
是的，看看这种纯粹基于意念的微小转变会如何影响你下个月的现实生活，
非常值得一试。
那么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探讨，去和你的财富好好聊聊天吧，我们下次再见。